继台湾立法院就在野党联盟提出的国会改革方案发生了激烈肢体冲突之后呢，该法案在占据多数席位的蓝白联盟主导下已通过关键性的二读程序，随即呢引发了抗议民众，据称十万人走上街头声援执政的民进党政府。抗议民众批评立法未经充分讨论的黑箱操作，担心立法院人大化，但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强调，国会改革是在野党希望给立法院更多监督政府的权力，让中华民国立法院成为跟西方民主国家一样的国会。那么立法院改革法案的争议焦点在哪里？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政治风波？法案通过与否对未来两岸关系会产生何种影响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马准威和台湾逢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展辉。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很有意思啊，这个中国的围台军演紧锣密鼓的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但是台湾岛内似乎没有人关心这件事儿啊。人们关心的是什么呢？是引爆台湾政治和社会争议的国会扩权法案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多数法条，这个国会改革多数法的现在呢据报道已经尘埃落定，但是留给朝野政党乃至整个社会的争议其实才刚刚开始。我来请教台北马准威教授，请您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在野的蓝白党团联盟提出的这个国会改革法案主要包括哪些内容，这个朝野争论的焦点在哪里呢？
是，我想这个最近在台湾这个沸沸扬扬的这个就是在野党跟这个执政党之间的争议吼，在国会扩权的这个部分，那其实它几个争议点，第一个是在这个到底总统需不需要到立法院去做这个国情咨文的报告。那国情咨文报告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现在以这个朝野双方来讲应该争议不大，但是比较大的是在野党现在的这个蓝白版本是他们能够对总统进行即问即答的质询。那因为这个点齁跟我们原本中华民国宪法架构里面这个立法院应该是去质询行政院长的这个架构设计是有一点不同的，所以它就造成了一个争议，所以现在的执政党他们当然就会比较站在否定的态度。那第二个，对于国会藐视国会的以前它是没有罚则，但是现在修法以后它是可以有罚则，也就是说以后这个立院在质询官员也好，或者是他质询他们想质询的对象也好，这个回答的人他假设有虚伪的这个回答，或者是这个有这个反质询等等，都是要严格禁止。那如果他们就是不听劝的话，现在的这个二读的版本是可以有罚则的吼。但是因为这个既然有罚则，它就会牵涉到司法权，也就是说任何的罚则它应该对民进党来讲它应该有一个保障的程序，那不能像我们的这个司法调查也好，或者是刑事的追诉也好，其实它是有一个非常严谨的法定程序，但是国会在行使罚则的时候并没有这么严格的法定程序，所以这个目前执政党他就没有办法接受。那再来第三个部分是调查权，调查权就是说国会这个以前这个权力应该是在监察院的手上，因为根据我们的监察法，也就是监察院行使的职权，它可以去有部分的类似司法权。因为在孙中山的这五权分立里面，他其实把国会拆成两部分，一个是监察院，一个是立法院。那他有部分的像西方的这种国会的调查权是归给监察院，但是现在立法院要把这一块拿回来，那这个也就造成另外一个宪政上的争议。那最后就是说在人事同意权上面，这个目前的蓝白的版本是希望能够这个像是立院选举这个龙头 副院长的选举，他是要记名的投票，但是这个执政党觉得这个应该要秘密投票，所以主要的争点大概分在这四点的上面。那这些是
好的，刚才马教授呢把这个主要争论、朝野争论的这个焦点在四个问题上说得非常清楚的。今年年初民进党在总统大选这个大选中胜选之后不久，在野的党团联盟就开始酝酿扩大国会权力的法案，几乎就在新总统赖清德宣誓就职的这个同时呢，立法院朝野议员为此就大打出手，爆发了近年来罕见的肢体冲突。我来请教这个台北的林教授啊，台北的林展辉教授，国民党和民众党败选之后，为何不失时机地要求国会改革，扩大立法院监督政府的这个权力呢？
好啊，其实国会改革呢，并不是首次被提出来。那蔡英文总统在2015年的时候，他提出的治国五大改革里面就有提到相关的版本。但是这次的修法之所以没有办法达到共识，是因为各党在修法方向的一些差异。啊，这些差异就是刚刚如同马教授提到的，除了扩大立法院监督权力的一个释法性之外，还有没有违宪的问题。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外界争论最多的就是程序黑箱的问题。那整次草案来讲，我们发现部分的草案民进党提出的草案没有办法出委员会，甚至没有实质上逐条的实质的讨论，那党团的协商也没有相关的结论的情况之下，国民党跟民众党是运用了人数上的优势，以火车过山洞的方式，然后强行的通过相关的进覆二读，甚至要进行三读的程序。这让台湾的人民想到2014年太阳花学运时期，那国民党立委张晋忠只用9分钟的时间宣布开会，将服贸重禁议案的院会备询查存查，随即宣布散会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这让台湾的人民想起的相似的一个状况。所以从政治上，台湾人觉得国民党跟民众党是利用国会多数暴力来碾压民进党，那国会改革的相关的内容，那实质上也破坏了台湾民主宪政的体制，包括刚刚提到的藐视国会罪，这会造成备询官员的一个寒蝉效应。那立法院的人事权的同意也会扩大削弱整个行政权，以扩大立法权的一个相关的效果。那这些都其实部分来讲都是破坏权力中立，然后损害人民权益跟民主自由的一些恶法。那这些可以都是说国民党跟民众党为了总统大选落选之后的一个恩怨，强行制造台湾的这些宪政危机。那这样值得吗？值得在野党深思。
好，那么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尸骨无皮这位网友他说，蓝白的国会改革演变成国会扩权，实质上就是香港国安法的山寨版，让立法院可以像习上皇一样，要抓谁就抓谁，要罚谁就罚谁，不知了无新意，更是回到威权恐怖时代。 Alex 说，香港反送中运动中曾经有100多万人上街抗议，但今天香港街上只要有3个人在一起就会被警察驱赶。台湾如果让国民党、民众党的法案通过，那么以后也就会像香港一样了。这个许多网友呢把台湾和香港作为比较，恰当不恰当我们不说，但是呢这个可见这个网友们对这个问题的关切啊，是很明显的。眼见呢，我们看到在立法院寡不敌众，这是民进党啊，所以民进党就放下执政党身段，再次诉诸民众的力量。于是台湾就重演了2014、2015年的这个立法院通过服贸协议之后的太阳花运动。周末我们看到走上街头声援民进党的抗议民众，据组织者说有10万人之多。我来请教马教授，草根出身的民进党有诉诸民粹力量的传统，上一次民进党通过太阳花运动就成功阻止了国民党政府亲中国大陆的服贸协议，那么这一次台湾街头出现了太阳花运动的翻版，有人这样说，那么您认为民进党这一次会成功吗？
其实就这两次这个活动的本质上，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差异哈。因为上一次这个福贸货贸的那个时候，它其实是在审议的过程里面，那也就是当民众包围上来，甚至冲进立法院的时候，它其实有效的阻断了议事的进行哈。所以也就是最后它可以达到它的目的。但是这一次呢，因为立法院已经进到这个二读，也就是说，这个以目前这个朱主席的这个这个强势手腕后，这个法案到最后应该是会通过，它比较难受到场外民众的这个干预。但是我觉得现在后续，我认为这个目前的执政党他可能会用一种救济的手段，就是透过这个宪法法庭。透过释宪的方式去来这个宣告这个法案的违法，也就是说这次的群众路线它当然是一个民意的展现哦，就是对于现在的这个蓝白的版本他们不满，或者是说对于这样子国会扩权的方向他们不满。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以现在的立法院的这个在野党的优势来看的话，其实这个法案在最后比较难像太阳花一样会被在这个阶段被阻挡掉，但是这个阶段没有阻挡掉，不代表未来他不会用这个宪政或其他的方式来阻断。
好，我们说啊，固然国会发生激烈的冲突，甚至是肢体冲突，街头上呢出现群体事件、激烈的抗议事件，这也是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这样一个因素。但是，观察人士指出啊，此类现象频繁发生，仍被西方民主社会看作是民主不够成熟的表现。有评论就说啊，说立法院出现纷争，正确的解决方式应该是听从宪法法院的裁决，或者建立两院制国会来进行权力制衡，而不是动辄诉诸暴力和街头运动。来请教王教授啊，对不起啊，请教林教授啊，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政治本身来讲，它可以说是管理众人的事。那有学者将政治定义为人类的社群从管理冲突到妥协的这样的相关的过程。那台湾其实从1996年实施的总统直选以来，那才是正式的从威权体制走向民主宪政。当然在民主宪政的发展过程中仍有持续进步的空间。但是呢，以这一次的运动来讲，我必须说，不管是诉诸国会暴力或是街头运动，它尽管是不值得被鼓励的现象，但今天我们必须讨论到为什么会出现现象的暴力和抗争，是因为人民对程序正义的捍卫，那是因为大家被逼急了啊，因为国会本身应该遵守程序正义来进行修改相关的法条，那包括进入委会实质审查，那包括进入二读实质的内容的院会的上的相关的议程，但是那这一次来讲都没有经过公开、公正、透明的一个审议的程序，也没有经过委员会实质上的讨论，就直接进覆二读，更可能在明天的时候就达到了三读通过。那这些立法既然都关系到全台湾人，那整个立法的过程就是相当的草率，而且不尊重程序。那当然，所以对于民众来讲，只能用最快的声音让国会的多数党听到这些反对的意见。那最后，其实我还是必须为台湾的民主来感到骄傲。与其像在人民大会堂听习近平在起手拍掌鼓励这样的表面和谐，那我更愿意等待台湾民主发展更为成熟的那一天啊！那其实就是民主宪政只要持续的发展，国会冲突跟社会抗争必然就会慢慢的减少。而且透过制度上的改变，包括刚刚提到申请释宪或修院变成两院制，这些都可以因为民主共识而水到渠成。以上。
好的，那么林教授，我有个跟进问题啊，现在街头走上街头的绝大多数的都是支持民进党政府的这个阵营的这样的民众，特别是青年人。那支持蓝白联盟的民众在哪里呢？
因为这一次的过程来讲，本身就是一个程序上的瑕疵的一些程序，这样的情况没有蓝白的民众没有正当性去参与相关的活动，所以当他在表现在街头上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几乎没有人，那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好的，我这个同样的问题我也请教一下马教授啊，这个据说呢， 民众党柯文哲的政党呢，实际是受到许多年轻人的这个拥护的。那么这一次蓝白，我们看到这个支持绿色的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民众呢，在街头上越聚越多，但是支持蓝营和支持白营的这样的民众跑到哪里去了？他们怎么不出现呢？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我跟林老师有点不同的看法。就是说我认为在这个蓝营的支持者的性格上面，他们这个目前就是年纪普遍是偏大的，然后他们觉得说在国会里面，既然自己的支持的对象他已经是多数的，所以其实他上街头去支援这个多数的这个需求也就下降。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其实在这一次的上街头，民进党自己的估计就是如果民众党跟国民党是不合的状态底下，可能上街头的年轻人会更多，因为民众党其实吸引了很多很多的年轻人。所以今天在这个街头上有10万人做这样的支持，里面也不乏一些年轻人。但是如果这个民众党跟国民党是没有合的状态底下，也许上街头的年轻人会更多。但是目前有一些的年轻人他们也是就是没有出来。那这个没有出来的原因，就像我刚刚讲，就是蓝白在立院现在目前是多数的状态，所以他并不需要用一种再包围的方式去达成这个他的政治诉求。
好的，
那反而是在立院少数，他比较需要有这个街头的力量。
明白。好，我们再来看一位网友的看法，叫天地良。他说国民党在野的时候就不断扩张议会的权力，国民党当政时提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这其实也说明国民党的民主素养比民进党要差。目前台湾的议会修法的确不违反宪法，但是如果议会简单多数就可以削弱其他系统的这个权力，本质上实际就是柔性政变。台湾民主化最大一个缺陷就是没有解散以前的专制政党。这是一个尖锐啊反国民党的这样一位网友。我们来接着谈所谓台湾民主的这个乱象。外界分析，这一次国会改革法案中的几项关键条款，比如藐视国会罪、台湾这个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国会要叫增设调查权等等，西方成熟的民主政体早已具备。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说，国会改革是为了让中华民国的国会成为跟西方民主国家一样的国会，那么这些内容也是民进党过去在野时期的主张。那我来请教马教授，朱立伦说的是不是实情？台湾的政情是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坦白说有点复杂啦齁，就是的确过去在1993年的时候，也就是31年前齁，这个民进党曾经有提出国会改革的这个版本，那当时是往国会扩权的方向，也就是对于这个藐视国会啊这些是希望能够有相关的法则。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年代1993年的时候，台湾并没有民主化，就是还没有达成民主化，所以当时的民进党他们提出这样子的方案的时候，他是希望可能是希望借由这个小虾米来对抗大金鱼，来对抗当时的这个还是比较威权的这个政体哦。那时至今日就是整个时代背景不一样，那所以朱主席讲的这个过去民进党曾经有提过这样子的方案，是可以这样讲，就是他的确是有啦，但是我觉得那个时代背景是有点不一样。那只是说现在这个时空背景的调换，其实国民党在台湾的这个支持度他已经变得比较小了，所以变成他是一个少数的时候，他就会希望自己的权力能够扩大。那这个我觉得也许是一种政治的常态啦。那如果他要说民党曾经有提过是提过，不过当时的这个时代背景是有点不同的。
那么也有人说呢，目前台湾最大的政治就是两岸关系，无论何事只要跟对岸挂上关系，那就会变得复杂化。民进党追求台湾本土利益，把主张一个中国的民主党呢说成是联共卖台， 我来请教林展辉教授，您如何评估这一次围绕国会改革法案争议中的这个中国因素，是不是中国因素导致了台湾朝野的这个激烈对抗呢？
其实有一句成语叫做瓜田李下，那国民党如果不想被操作，不想被认为说这样有遭受到相关的质疑，其实就不应该搞出也让民众怀疑其他有相关中目的性的一些相关的政治操作。那这一次来讲，我们看到中国因素在这个整个国会的运作里面，它出现了哪三个点？首先的第一个点，就是在董召傅昆萁的时候，当宁愿放下整个花莲大地震的灾后抢救及整个重建工作，然后不顾，那率领16位的立委啊，与中国的全国政协主席，也是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副组长王沪宁，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的新疆厅会见。那回台之后，又马上动员了国民党和民众党的立委，强力护航这些未经过的讨论的这些相关的国会扩权法案。那这个部分来讲，没有中国相关的因素吗？那其实是很难让人去质疑的。再者呢，其实像民进党的沈柏阳立委曾经提案说，立委如果赴中国必须受到限制，那相关的提案却在立法院的程序委员会就被国民党团提议暂缓列案，连进入就已经被暂缓列案了。那第三点呢，其实就是在马英九反中国以及提出了相关的反渗透的修法主张，那这些背后的目的其实时机都相当的敏感，其实不能怀疑说背后有没有中国方面的一些指点或是意见交换。那国民党的朱立伦主席跟国民党的立委其实也进行后续的整个附和的动作，因此这些部分来讲，我们都可以看到说这个过程中是不是有很多需要去讨论的空间。那尤其在这次总统大选的情况来讲，其实借选的情况非常的多，包括中国资金的借选，然后包括赴旅游的一些招安到讯息的相关的
对不起啊，我们跟这个林展辉教授的这个连线呢好像不大通畅啊，我们时间如果允许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我们过一会儿再把林教授接回来。我这个问题我也请教一下马教授吧啊。有人说这一次台湾社会出现这样激烈对抗的局面，其实背后还是中国因素啊。这个问题，那马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算是对的论述啦。也就是说，其实你看现在的蓝绿白这个三个政党哦，如果我们把中国因素拿掉，也就是说，如果台湾的这个外部威胁不存在中国大陆的话，那其实这三个政党在本质上面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他们彼此之间在这个推动台湾的发展上面，经济政策也好，社会福利政策也好，军事国防上面没有太大的差异。但是当有中国因素进来的时候，大家就开始有路线之争哦。那所以我可以的确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今天的中国大陆存在，实际上它直接导致了这个台湾内部的这个大家对于这个不同的支持议案也好，或是不同的这个国家走向方向也好，的确带来一个很大的分歧。但是这是一个某种程度它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就是台湾人也避不了的一个状态。
好，那么节目最后呢，我给大家引述我们两段这个观众在聊天室里的评论来结束我们的节目。首先是叫 Reader Chinese。说台湾在野的国民党韩国瑜之流主持的立法扩权，恐怕并非真正为了台湾的民主更趋真实、合理和完善，而是在国会众多在国会占多数的形势下，企图大幅度扩权，最大程度牵制和约束，甚至凌驾于执政党、总统府、行政院之上，以及把调查权伸向社会民间，吹毛求疵，动辄得咎，制造分裂内乱，控制社会民间，以策应中共的渗透、腐蚀、分化，甚至控制颠覆灰色统台策略，亲共卖台，乏善可陈。好，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马准威、林展辉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